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正达教尊1963年2月出生在中国四川内江，从小跟随父母敬奉三宝，参访过很多高僧大德，如正果法师、维音法师、郭元勋居士等，又在成都受顶果钦泽法王灌顶大圆盛会二次第，后由蒋贡康钦仁波切推荐，拜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学俱舍论、般若论、中观见等等。南无羌佛同时为他传了佛法，并对他说，你修了会见到本尊的，可是怎么修也深入不了境界，也见不到虚空佛菩萨。他越想越想不通，这是师父羌佛恩师亲传的法呀，怎么就修不到境界呢？而自己也非常的努力了，于是向南无羌佛请示。他的佛陀恩师问他，你做到100%的虔诚纯净了吗？如果对诸佛菩萨有一点点妄语虚假疑心，没有做到99%的纯净虔诚心，余下的那么一点不纯净，都是对佛菩萨的虚假产生的黑障，就会让你见不到佛菩萨。这几句话让他明白了，心有丝毫不真都是假修行，竟然还妄想见佛菩萨，实在是白痴。于是他暗暗发下心愿，三业纯净，只要修来能见到南无观世音菩萨，就马上出家。后在美国，他的佛陀恩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他做内密灌顶，他当下开悟，一次在公众圣考禅定中见到了无常和部位金刚，并见到了南无观世音菩萨。他一出定当下，请觉慧法师拿剪刀自己断法，回到台湾立即剃度，随后受完三坛大戒，成为真正的比丘尼。后经白法名门黑观则觉法则觉，法会现场几百人参加，则觉查出正达法师是绿度母身边的亲信转世再来人，自然倍加勤奋精进，随着道行增长，受到兵资显圣内密灌顶，获得活性神变金刚丸一粒，成为巨道高僧，升任为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住持。在南无羌佛重视之下，终于受到圣意内密灌顶，道行更是突飞猛进，在与同科众人考金刚阵，进阵者个个困阵惨叫倒地求救，仅正达教尊凭道行破阵安全而出，最终考过了二段金扣教尊，被陆东赞大法王赞为一代高僧，法门大器，现升任为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兼任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名誉主席及世界各地很多寺庙的住持，目前常驻洛杉矶世界佛教总部拉斯维加斯慈善寺。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这期的节目呢，继续非常开心非常荣幸邀请到特别来宾呢，是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正达教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先跟教尊问好。教尊好。
阿弥陀佛，下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教尊啊，我还记得呢，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您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佛法，还有一些圣机，那有的呢，我想听众跟我一样啊，都从来没有听过的。那我想请问教尊啊，如果按照上次的这个内容呢，我今天还想继续要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像这么多的佛法圣机，是在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的吗？
当然是有的了哈，在释迦佛陀住世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当时释迦世尊呢，就是随时应急方便显化这些佛法的圣量境界，而且维摩诘圣尊呢，还给这些菩萨们啊、阿罗汉们啊，也都展现过非常多的佛法圣量。
嗯，
而菩萨们、阿罗汉们呢，自身也经常立身显法，这些都是至高无上的，这些啊，在整个佛经当中呢，还有佛教公案当中啊，就多得不得了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不是我在这里胡说八道的了。
嗯，
那么这些圣量展现呢，它实际上就是闻思修当中获得的果，也就是说呢，闻思修果就完整了四字，否则就只是一个不知真假佛法的闻思修了。要去检验 是否文思修是正确的法义，就得经过慎考。当今世上我们看到的文思修的法义里面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文思修的论著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所以必须要有果证才能证明到底是真东西呢还是假东西。
对，
只是文思修而没有获得这个果，那么必然呢，说明所修的这个佛法呀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正确的，甚至于是假的佛法，甚至于呢还是被波旬魔王的子孙们篡改过的。因此绝不是一个传承就能说明我的佛法正，哪怕你高喊传承一万声，结果呢你的道量都修不出来，那说明你这个佛法就是已经有问题了。因此虽然是文思修了，也必须要看实际正道的果，正量甚正量，才能知道所文思修的三支是不是真正的如来正法，或者是被所谓的这个祖师们篡改过的掺杂的佛法，或者是理想主义的无实虚论。
谢谢教尊的讲解。那刚才听了教尊的讲解之后，我明白了佛法的圣量境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年代呢就已经有了的，而圣量展现就是文思修当中获得的果。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教尊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多杰羌佛真身降世，是佛陀，那南无羌佛的教法应该与释迦佛陀的教法没有区别，我这么理解正确吗？
是的，小伟，你理解的完全正确。我的佛陀恩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法呢，与南无释迦佛陀和十方诸佛的教法呀，都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一体无二的。我佛陀恩师南无羌佛所掌持的这个佛法呀，当然更是没有任何时间派系分别的概念，是真正的佛教正法，然而其法义呢更为精辟，一针见血，通俗易懂。
那是否可以请教尊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些南无羌佛实际佛法圣量展显的圣经吗？
好的，有关佛陀恩师南无羌佛实际佛法圣量展显呢，实际上呢就是五明成果展显的圣经。而关于这个五明的概念，我之前也简单讲了，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了。当然对于我佛陀恩师的五明成果绝对是登峰造极的，其至高的圆满的成就以及佛陀的圣量都是史无前例的实证成果。就拿多杰羌佛第三世这本宝典当中列举的这个三十大类实证圣量成果来说呢，就实实在在的摆在世界人类的面前。而实际上佛陀恩师佛境觉量的成果哪里仅仅只是三十大类呢，列出来的这个数量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呢，也已经非常圆满地呈现了佛陀恩师登峰造极的五明成果。现在呢，仅就佛陀恩师五明中的内明展现的圣经，当然真的是非常的多。就从佛陀恩师座下弟子的修证成就来讲吧，就是有很多的高僧大的佛弟子们呢，他们都学到了佛陀恩师的真佛法，其实他们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这些圣德们都是生死自由，肉身不坏，盘腿坐化，以及化红光等等等等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大成就的圣者，我们呢数都数不清。
教尊我还记得呢，您曾经讲过有一位墨迹未干就坐化圆寂的上尊陆东赞法王，这个也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呀。
是啊，除了陆东赞法王上尊之外，还有很多的圣德高僧， 尤其是圆寂后法体神变成金刚不坏身的圣尊婴孩圣僧，他是一位圣尊，以及中国第一高僧钦定大师、世界佛教僧协会主席悟明长老、虚云老和尚衣钵传人一昭长老，世界上只有两个汉人格西之一的诺桑真珠大活佛，峨眉山钦定第十三代祖师、佛教南传第一赞悟宗山开化寺方丈普观长老、峨眉山九老洞老和尚、悟宗山结网寺方丈果章长老等等啊，他们都是生死自由，而且都是修学的佛陀恩师南无羌佛亲传的佛法取得的大成就。
这些圣德高僧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请问教尊啊，除了这些圣德高僧之外呢，我想听众朋友啊，也和我一样很想知道，是否也有一些学佛居士也有大成就的呢？
那是当然也是有的了，像王林哲大居士、陈我芬居士、赵贤云居士、谢罗慧居士、赵玉生居士啊等等啊，也都是生死自由。总之这些圣德高僧以及学佛大居士们啊，他们都是修学的佛陀恩师南无羌佛亲传的佛法取得的大成就，而媒体报道的呢就更多了，可以说是传证世界。
羌佛佛法呀真的是太高了。
是的，就像赵玉生居士，他2017年8月24日在洛杉矶圆寂，是观世音菩萨呀亲自出现在虚空，带领他的灵智心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在当时都有报道。
是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以上提到的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也想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报道。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休息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特别来宾是邀请到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郑达教尊。那教尊，您在上一段的节目时间里面呢，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圣德高僧。那我想啊，这个问题就特别适合请教您了。就是在这么多年以来呢，肯定还有一些高僧大德，又或者是大居士，让您印象深刻的吧。那教尊，我想请您也借着这个机会，来再跟我们的听众呢，多分享一下吧。
好的。关于这个印象深刻的高僧大德，他们跟随佛陀恩师南无羌佛修学佛法这方面的圣迹，其实呢有很多都是印象深刻的，要讲呢也是讲不完的。现在我还是给大家再讲一个吧。有一位著名的大德，就是江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呢出版过逻辑哲学方面的著述啊很多，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黄辉邦教授，是一位转世者，他是一位活佛，叫慧辉活佛。29岁的时候就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主学天台宗及日本的东密净土，后来又进入日本的大正大学修学佛教毕业。60多年来呀，不仅常斋常宿，而且呢可以说是经书不离身，一生呢追求佛法的坚韧，令高僧大德们呢都非常的感动。正是由于他的佛教佛学研究深厚，就被聘为很多寺庙的教授师，比如宝光寺佛学院的教授师啊等等啊，专为这个比丘等四众弟子们开始教戒。
哇，很了不起，修学佛教毕业还经书不离身，那这位活佛啊真的佛教佛学研究很深厚啊。
是啊，然而呢他为了取得佛法上的真正成就，他便大山名川东仰西域，在汉地和西藏 接受过很多大法，上千部的观顶。而就在他88岁那一年呢，一个人拖了将近220斤的经书。
88岁，将近220斤的经书啊，这么多啊？
对呀、啊，说来呢我都不相信，但这呢就是实事啊。他呢就用这个木板钉了一个安上轮子的板板车，装上这么重的经书，拖着呢进入了四川的浙大武鸣佛学院。
可是这么重的经书怎么拖得动啊？
是啊，他的经书多又重，一般的箱子装不了，当然这么重的木箱板板车呢，路途当中啊，上下车呢，就是他去坐汽车啊，坐火车啊等等啊，上下车的时候都会有同车的年轻的人来帮他抬，看他是老年人嘛。
嗯，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是啊，他就是这样到了这个佛学院俊美盆措法王的地方去深造，以热啊这个法王为他及几万人举行大圆满的灌顶。在法会的当下，俊美盆措法王就当众宣布，今日之灌顶是由于有一位大德在此承受了因缘，所以今天大家才会有举行灌顶的这个法会。这位大德呀，就是我面前这位慧辉大活佛。另一日呢，俊美盆措法王就把慧辉活佛叫到面前，对他轻声地说，你要到成都去找一位更高的巨圣，他叫杨鄂大法王，他那里有最高顶级的大佛法。就这样，慧辉老人啊就来到了成都市的头福街南无第30多节千佛佛陀恩师当时住的地方，摆在佛陀恩师的座下为土，与佛陀恩师同吃同住，也就是啊住在佛陀恩师的家里。
叫做呢，仰恶大法王就是南无第30多节千佛吗？
是啊，而且佛陀恩师为他，就是为慧辉老人啊，传了甚深的佛法，并且告诉他，你好好的修，会见到本尊的。就这样，他整天浸泡在修持中，十分努力，但一直未见到本尊。就在1992年10月18日这一天呢，他向佛陀恩师请求说，他已经很虔诚地修法了，为什么还看不到本尊呢？是不是弟子业障太重？佛陀恩师就说啊，凡是修行者都有业障，你要想见本尊，就必须要能吃上甘露，除非你吃上甘露，修法才能亲见本尊。此时佛陀恩师叫他，你去拿一个衣钵来洗干净，衣钵捧在手中不离手，在大厅等我。过了8个小时，佛陀恩师都没有来，他正想起身离开，向佛陀恩师的座位顶礼。佛陀恩师说，你朝哪里走，坐下不要动，我都等你8个小时了，你现在才顶礼，把衣钵捧好，佛陀们要给你降甘露了，这不是给你灌顶，是给你吃的。就这样等着呢，大约又过了1个小时，突然衣钵放光，看到天空啊，一丝一丝的甘露降在钵中。佛陀恩师让他把盖子盖上，然后再一修法，甘露就化成了水。就这样，他把异香扑鼻美味的甘露吃下去了，可是还是见不到本尊。
啊，还是见不到本尊啊？
是的，慧辉老师兄啊，还是没有见到本尊，又再次请示佛陀恩师，为什么呢？我还是没有见到本尊。 普陀恩师看在他一生为佛法事业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年岁又那么大了，90多岁了，就说啊，你是想见阿弥陀佛对吧？他说，是的，弟子想见阿弥陀佛。佛陀恩师说，凭你自己现有的功力，要见弥陀来是见不到的，但现在就满你的愿，我会请弥陀来让你见到。正当佛陀恩师叫他双眼盯到虚空，阿弥陀佛将马上降临的时候呢，随之他又改变请求，不想见阿弥陀佛了，说来平常啊，在寺庙大殿都看到这些供奉的佛像了。他请求改看护法，而且是越凶恶越好，最好是马哈嘎拉大黑天金刚。佛陀恩师很为难呐，当然也很生气地呵斥了他，但是佛陀恩师照常是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两眼继续盯到空中。正盯着，突然呢，空中一声巨响，就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尊身高数丈，就是有几丈高啊，全身黑色盔甲的护法，而且是血盆大口，锯齿獠牙，蛇旋齐腰啊。就是呢，这个舌头啊都掉到腰杆上了，而且还哈哈的大笑了，一边吼声如雷，一边问他，你看我干啥呢，并且用舌头舔他的脸，用双手抓住他的双肩摇动啊，恐怖无比哦，简直是。他当时吓坏了，惊魂失魄，倒坐在地上，发出哇哇哇的惨叫之声。站着来，佛陀恩师啊就在身边，才镇定了下来，赶快才又看着这尊可怕的护法大声念咒。护法呢还是很凶恶，惊恐之下呀，只得闭目念咒了。这个闭目的时候啊，就看见有一闪一闪的光笼罩着他。佛陀恩师担心把他吓到了，就让马哈嘎拉金刚退去了。
听完这位慧辉活佛的经历啊，相信听众呢也跟我一样，感到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是啊，慧辉老师兄呢就曾经讲到了这一段，这些呢是我当时在成都听到这位慧辉老师兄啊说到的经过。他吃上佛果甘露和亲见佛陀恩师招来马哈嘎拉金刚的这个过程，在法音当中呢，现在还有慧慧老师兄啊亲自讲述这件事的录音片段。
对，教尊，刚才您有提到嘛，那慧慧大活佛他自己的这个亲述呢，在法音的部分也有。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有兴趣，那也可以呢和我们取得联络。那联络的方式呢，包括有世界佛教总部所在地南加州的圣基寺啊，他们的电话呢是626-797-1590，626-797-1590，或者呢可以和教尊常住的在拉斯维加斯的慈善寺联络，他们的电话是702-680-9615，702-680-9615。好了，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到这边结束了，在这边再次谢谢正大教尊，谢谢教尊的分享。
阿弥陀佛。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枪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